你看见吗？就着这个加利利海来说，可以说在旧约难得提到，但到了新约，你看到处都是加利利。所以可见呢，神老早预备了这么一块地方，让他儿子不是降生在伯利恒，而且他工作的时候，他就能在被藐视的加利利做他自己的工作。那么当大家读到这里说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，那这是很诗意的说法。为什么说住在加利利的人他们住在黑暗中呢？为什么说住在加利利周围的人住在死荫之地呢？这是很有意思的。如果你知道我们昨天晚上所说过的，那里的石头都是黑的石头，都是玄武岩，他们盖房子通通是黑的。所以现在你能够想象，他们所盖的房子就是白天也是黑漆麻乌的，就是说他的房子就是这样黑黑的一块。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，特别是根本没有灯的，他们难得有蜡烛，就是蜡烛，因为在那个房子这个黑的那个石头遮盖底下，所以你能看得出来，到了加利利那一带，你的感觉无论是白天无论是晚上，你觉得这些人呢好像住在黑暗中，因为他们所有的他们整个被他们那个黑的石头、火山喷出来的石头把他们包围住了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好像住在死荫之地一样，尤其到了晚上，它是黑漆一片，就是点灯外面也看不见。所以你看，他们圣灵只能在世界上找这么一个地方来形容。今天在道德上，我们是怎样在黑暗中行走？我们怎样是住在死荫之地？结果感谢。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，我们就看见了大光，我们这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。所以你就这么想想看，当主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，当他行走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当他到迷失的羊那里去，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？这就是感觉说，我们的主他所行走的那块地是在黑暗中，也是在死荫之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圣灵讲非常的仔细，给我们看见为着要让为着要形容我们主来的时候，这些住在死荫之地或者在黑暗中行走的来，他们怎么看见大光？结果我们的神就预备了这么一块地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讲到迦南美地，我们讲到迦南的每一寸土地，事实上都是神工作的结果。许多的工作是和他十字架的工作是相连的。十字架，我们知道，十字架乃是主在2000年前所完成的一个工作。这个工作和我们就会发生极大的关系。但是今天呢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一直应用十字架的原则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在我们上雕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好像我们起了震撼。许多时候好像我们主扣动我们的心弦，但是感谢主，每一次的打击，每一次的拆毁，每一次触摸，你看见都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个工作的结果就是叫我们能够看见大光，那个工作的结果我们才发现，原来我们这些人是住在黑暗中，而且是住在死荫之地。因为你看看这些的地方，就是在那个加利利海的旁边，就是在那个琴的旁边。我们说过，这个琴就像丝弦乐器一样，那圣灵呢，就是这样的在你我身上来工作。那昨天呢，我想我们只讲一半关于那个工作，就是说那一带呢，可以说都是火山喷出来的地方。所以这就成为了加利利的特点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些人呢，他们是在那一带居住的人，所以不知不觉的住在那里的人，他们的脾气、他们的性格、他们的性情呢，就好像就是那一块地方所衬托出来。那么就着整个迦南来说，这个可以说在那一带，就住在加利利那一带的人，他们的性情 可以说是非常火爆的爱。那么这个就像火山一样，所以许多时候啊，你看见许多加利利人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一座火山，许多时候呢他们就爆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会看到大自然界地震也好，火山也好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所住的地方，圣灵就是不是教导我们，我们就是那个人。你不要以为说因为那个火山爆发了所以今天这个情景，你要看见说凡是住在黑暗之地，凡是住在死荫之地的，你看个个都是火爆的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，他的门徒里面有两个人叫雷子，雷子是打雷律师，这两个雷子，一个是约翰，一个雅各，从哪里来的？是加利利人。那唯一脾气最好的是谁呢？是犹大，因为犹大是从犹太犹大里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犹大不是加利利，犹大是非常斯文。犹大在十二个门徒中间呢，他把自己包装的最好，到了最后没有人相信他就卖给犹大。你看这个厉害吗？这个人不像彼得一样，彼得他的心就在他口上，这是加利利人。你看他藏不住的，但是呢，在犹太地，在耶路撒冷那一带是非常斯文，受过教育，他会隐藏自己的脾气，他会给自己。他会这个不失态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所有那些斯文有教育有涵养的都是住在耶路撒冷，那么所有呢在加利利的，好像你看见吗？每一个人都是一座火山一样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两个门徒打过来，他们光是到了撒玛利亚，结果人不接待他，他就求主耶稣说，求你从天上降下火来，他们都烧死。你看这就是加利利的脾气。加利利不只有口音的，彼得一讲话人就知道他是加利利人。那加利利人还有一个特点，你看看他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根本这个就是粗犷人，这个人呢根本就像火山一样，这雷子一样。所以他们的性格呢就是那样的性格。这个有一点像英国，大家都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英国人呢他们常常小苏格兰人，因为苏格兰是北方嘛，觉得他们太粗犷。那这个英国人他们讲的英文是皇家的英文，他们看不起那些苏格兰人，而且苏格兰又风吹得很大，所以他们呢在风吹得很大呢，所以他们常常为了躲避这个风呢，他们的脸常常歪的，因为他要躲这个风嘛，所以他们常常笑，他的脸是歪的。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在这种风大的地方，他所显出来的人就是那样的人。所以这个约瑟夫，就是他们的犹太历史学家说，这个加利利人呢，第一叛逆性非常重，第二呢他们喜欢革新，而且呢善变，很容易善变。在这种环境长大了，一看见他们就是这样子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很喜欢吵架，他们就是喜欢吵架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火山，所以我们要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火爆小子，他们都是这么一个，都是这么样的一个人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加利利的特点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，这个在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叫做分贝党的西门，这个分贝党啊，实在说来就是那个时候的恐怖分子。那些人呢，他们觉得如果谁要帮助我们，那我们要自己帮助自己，所以他们为了反抗罗马的压迫，那么他们觉得我们那边还组织一个暗杀团，我们专门去暗杀这个出卖自己国家的人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些人呢可以说一直是要想推翻罗马政权。那么大家要知道，这个他们有两个大的本营呢，都是在加利利，都在加利利。那么他们可以说所流的血呢，就是革命家的血。那么他们的感觉呢，就是觉得一定要把罗马人赶出去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当主耶稣就讲到他行走在加利利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事实上呢，我们要懂得那一点的历史。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昨天晚上给大家看的一个讲义？现在我想我们可以翻到第三章。 那么第三家虽然里面有很多英文啊，但是我觉得又有很多的号码，所以我盼望大家这个一面看呢，一面你可以把它记下来，你直接就直接把它翻成中文，因为我没有时间，我们把它翻出来。但是我现在我想我会把这个事，我会把这个作为自己市场。那么首先大家都知道，在中间一看这个海的形状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加利利海的形就像个琴的形状，那非常新奇的。那么这个长有多长呢？大概13英里，或者21公里，宽呢大概是7英里，或者12公里。大家可以很快的记一下，那么你可以把它记录在中间，我想这个是非常容易的。那么大家看这张图的时候呢，我想我现在趁着机会，我们讲到这个费瑞朗西门的时候，讲到费瑞朗的故事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顺便呢就把整个的加利利稍微介绍一下，加利利海稍微介绍一下。那么这个你看过去啊，你会看到有三个这个有这个三个有暗影的地方，那有三个暗影的地方。那或者这样说吧，假定我们把这个加利利海当作一个钟的话，那么从12:30到2点就这一部分，你看见这一部分是我们特别用暗影投影，有投影暗的投影，那这一部分。那么还有一个投影的部分呢，暗影的部分呢，就是5:00到6:30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。那么大家很有意思，这个约旦河啊，刚好是从这一部分进来的，从这一部分出去，这两个暗影。那么然后呢，就是在10:00到11:00是另外一个投影的地方啊。那么所以一共有三个暗影的地方，那这三个暗影的地方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沿着加利利海啊三个平原。那么这个平原是最富庶的，就是说从10:00到11:00那个叫做葛尼沙勒平原。那格尼沙勒呢，事实上呢，记得就是基尼列，基尼列是希伯来文，后来你改个字把它罗马化了，就是格尼沙勒。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平原叫格尼沙勒平原。那格尼沙勒平原可以说是全国，就是整个迦南地最肥沃的地方，是10:00到11:00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，主耶稣一生的工作，特别是在加利利的时候，他多半就是集中在从10:00到12:00中间，这加半都在这附近，那么就在这个，那么这个都在这个时候。那么除了这三个平原之外呢，其他都是高山，所以你能够想象，在整个的加利利海，只有这三个地方是平原，而且是很肥沃的平原，那其他的都是很高很高的山。那么加利利湖呢，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，你在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地方那淡水湖比它更低，死海是不是淡水湖？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，他的福音呢，是在这个地中，在是在加利利海边，但这个加利利海呢，那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淡水湖，在这里你能找到鱼，你也能找到打鱼的人。主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来跟从我，就如叫你们如得人，要如得鱼一样。”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湖、这个海和世界上所有的淡水湖都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海呢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，或者说大概是680英尺的样子。所以事实上呢，你知道死海呢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。所以大家记得吗？那我这里就顺便稍微多说一下，如果我们这个地球，我像张脸一样，我们这个脸呢有一天受了很大的伤害，有一个很大的疤痕破了血，这个很大的疤痕呢，是从土耳其开始，有一个很大的裂伤。那么结果这个很大的裂骨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，所以一路南下。那么经过以色列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忘记，那个刚刚好就是在加利利海东边。那你会发现呢，你事实上也经过加利利海，你就发现这个通通是在那个大的裂骨底下，告诉我们说，自从人类堕落犯罪